愿咱们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在领圣餐以前，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第六章。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地方啊，神的教会已经开始了，至少有几个礼拜的时间，也许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信徒人越来越多，在第二章的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教会开始的第一天就有3000男丁悔改归主。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信徒的男丁已经到了差不多5000人。到第五章，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呢，信徒人实在是越来越多，没办法再数了。说那个时候假如说加上妇女跟孩童的话呢，信徒人已经到了1、2万人。那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教会各方面的需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教会他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弟兄姊妹如何来参与？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这一章经文比较短哈，一共只有15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撇下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初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奉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够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松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剩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任何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们的心向你打开，被你的话语所引导，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改变，来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这一经文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那时是什么时候是神的教会直到第二次逼迫以后。那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呢，神借着使徒们为很多人医病赶鬼，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名。那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呢，因为记恨，就把他们再次关押起来。但是呢，主的使者在夜间把使徒们从监狱里面给领了出来，并吩咐他们要再次回到圣殿，在那里继续宣讲神的话语。那当时宗教领袖们他们没有想到，门徒们又回到了圣殿，就派差役呢到那儿去把他们给抓来，把他抓来以后呢，带到公会再把他们打了一顿。再次恐吓他们，以后不要再传耶稣的名。那之后呢，才把他们给释放。当然，使徒们根本就不会听他们的吩咐，
也不会被他们所吓到。从工会回去以后，那么使徒们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喜乐。什么原因？他们心里面很清楚，他们说什么？因为为主受苦是非常值得的，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们继续不断的在教训人，在宣讲神的福音啊，说神教会再次受到逼迫以后，我们发现福音的好消息呢，不但没有受到拦阻，反而什么更加的兴旺。那上面提到过，当时信主人至少有一两万人的样子，那信主人越来越多，教会的需要呢开始增加，那在管理饭食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要告诉我们呢，当时人太多了越来越多，有说那个希利尼话的人向希伯来人在这发怨言，说他们的寡妇呢被忽略了。那这些出现一些状况，这讲得很清楚啊。当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一种是这里说是说希利尼话的人，也就是讲希腊话的人。那另外一批呢是讲希伯来语的人，那些讲希腊话的人显然都是从外地他们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他们是在像那些土生土长的那些犹太信徒呢在发怨言。那他们发什么怨言？这儿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在每一天的供给上，他们的寡妇呢就被忽略了，说在每天的饭食上呢，那些从外地来的这些寡妇们，他们在就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当时在当时的环境里面，那些寡妇呢是无依无靠的人。那很显然，在教会里面那些寡妇呢就需要什么？教会里面去照顾他们的需要。那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第二节这里说，十二个使徒呢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合意的。那十二使徒就把这些众门徒叫了过来，对他们讲话。那这里听使徒讲话这些人，很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儿提到的，有120个门徒他们都是教会里面属灵的领袖。在这个时候使徒们对他们说什么？这儿讲了，他说是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个事儿是不合意的。撇下是什么？是怠慢，是忽略。那不合意呢，就是不对的，是错的。那从门徒们大家讲的来看呢，当时他们除了教导神的话语以外，他们还具体负责那些管理饭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传福音跟培训栽培门徒呢，才是使徒们他们当负的主要责任。因为什么？当时主耶稣之前就吩咐他们那是他们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一定的运行模式。那刚才讲的是在短短的几个礼拜时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呢悔改归主，所以教会里面呢这个需要突然这个增加。那在第四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有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卖了自己的产业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特别在饭食上，在基本的生活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样在饭食的基本的管理上就出现了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越来越大。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呢，门徒们使徒们怎么来解决？那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使徒们在讲话，所以弟兄们，当时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儿。那这里是什么？使徒们在提建议，向教会的人在提建议，让告诉建议说，从他们当中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人，专门去负责管理这些基本的饭食。那么这里讲的好名声有什么样的好名声呢？被选的人有什么好名声？那从这一经文可以看呢，他们是什么人呢？是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有智慧的人。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在前面好几次呢提到说，门徒们使徒们被什么？被圣灵充满。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们也解释过，被圣灵充满不是什么，不是嘴里发出一些没有人可以听得懂的声音，也不是做夜梦，也不是说梦话，也不是突然倒下不省人事，而是什么？被圣灵掌控，被圣灵带领引导。那他具体表现就是什么？他们会遵守神话语的教导。那使徒们在告诉教会弟兄姊妹呢，除了 就说被选的人除了被圣灵充满以外，还需要是有智慧的人。那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从这里的角度来看，这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跟被圣灵充满有直接的关系。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圣灵引导掌控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什么？就是有智慧的话语。他讲述的话语就是符合神的心意。那么下面会经文会告诉我们是哪七个人被选了出来啊，去管理饭食。当然管理饭食的话可以引申到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些基本的需要啊，除了管理饭食以外，教会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基本的啊事务的管理。那这七个人呢，实际上就是啊被称为是执事。执事是什么？是什么人？就是仆人啊，是什么？是服侍人的人，是借着服侍人去服侍神。那显然这七个人呢，是当时是教会里面第一批啊被选出来的执事。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选七个，不是六个，也不是八个，或者不是其他的数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答案。那很显然说，那有人说可能说这个七呢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哈，所以应该选七。这样的话也是猜测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数字上来纠结。那教会里面选七个人出来管理饭食，那么使徒们做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第六节，使徒们说什么？待我们要什么？专心去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是一个转折，说的是跟前面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使徒们他在这里呢，说什么？他们是啊，当以传道、祷告、传道为事，为事就是当做的事儿。所以他们这讲了两件事，使徒们他们的任务是一个是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各样的事情祷告，一个传道啊，传道就是来传神的话语，装备门徒。那么这两方面的事情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啊牧师长老们所做的主要的事情。那我们啊需要很清楚，说是使徒们这样讲啊，并不是说是管理饭食比传道比祷告的话好像低等，而是说什么他们放下传道的事情，放下祷告的事情不做了，去管理饭食。违背了神起初呼召他们的本意。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呢，就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们，让他们去干什么？使徒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教导他们去遵守他的一切的吩咐。所以起初使徒们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啊传扬神的话语，装备啊门徒。那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服事出了偏差，说他们要及时的做调整，这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很好的提醒。等着我们有服事出了偏差以后，我们也需要及时的调回到神对我们的托付。那从这一段经我们可以看出来呢，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啊，要什么？要各尽其职啊，根据神给的恩赐呢，每个人在啊都当愿意在教会里面终身的执守。那彼得在彼得前书那儿，他称自己是教会的长老。那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们都是神所呼召的啊，都是神的仆人。那实际上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是神的仆人。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啊，神对仆人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要各尽其职啊，忠实的什么使用他给的恩赐，做自己当做的那一部分啊，做神所托付的那一部分。那神的仆人们除了当各尽其职以外，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拔密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里讲大众。大众都喜悦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就是前面使徒们提议的要选七个人，七个弟兄出来管理饭食这个事儿。那教会弟兄姊妹这说是都喜悦啊，都喜悦使徒们的建议，他们都支持认同他们的提议啊，他们在这里都愿意跟使徒们同心啊，愿意同心合意的这样的心念，这样的想法。那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马上行动，一起来参与啊，拣选这七个执事啊出来服侍。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说是这七个人到底是怎么被选出来的？怎么选？他们怎么被挑选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标准已经有了，前面已经讲过标准，对不对？被选的人是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智慧的人。那么当时呢，像我们前面提到过，这样的人的话，一定有一批人，在第一章那儿提到有120个门徒在那儿祷告，在那儿等待预备圣灵的降临。那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合格的。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这些人呢是怎么选的？不是我们每个人呢都什么都选7个人，最后再看看哪7个人得票最多，再让那7个人做执事。在教会里面这个选择同工呢，不是一个所谓的民主过程，不是的哈。那7个人呢，都是大家公认的，是被圣灵充满、被是有智慧的人，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使徒们也对他们一定非常了解，说根据选择的标准，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同样的看见，同心确认了这7个人也出来担当执事的职责。我想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非常相同或类似的原则。那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们呢，都是由长老团提名出来的。那在提名之前呢，我们都已经经过祷告、经过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再与当事人去沟通让他们也自己在神面前呢也祷告寻求，确定是神的呼召感动。那最后呢，我们才会向会众来提名他们为候选人。提名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确认。所以教会同工这种确认的过程，跟政府的官员的选举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政府的官员选举是什么选举？是多选一，对不对？和二选一。那在教会里面，我们确认同工的时候，假如我们有2个候选人，那我们是希望这2个人的话都是确认，而不是说2个选1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是就是说每一次提名确认候选人的时候，那么希望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能跟我们长老们都有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就是想法。假如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提名之后，在确认之前跟长老沟通，跟当事人去沟通。这样的话，我们盼望就是在确认的时候，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神面前有同样的看见。那回到使徒行传第6章这里，看看被拣选的这7个人都是谁那第5节这里告诉我们呢，被选出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有智慧，他还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什么是大有信心？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在逼迫面前，他毫不畏惧，他还敢于继续的跟那些宗教领袖们来对峙继续来宣讲耶稣的名。那另外6个被拣选的弟兄当中，除了腓力以外，我们对另外5个人呢，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在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里面会告诉我们，腓力呢曾经在撒玛利亚向一些外邦人传福音，他也曾经向那个安提阿伯一个太监传福音。在那个使徒行传后面21章那个地方，还告诉我们腓力家里面有4个做先知讲道的女儿。那以后我们会讲到那里的经文。那除了史提凡跟腓力这2个人以外呢，圣经里面对其他5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描述。那这7个人除了被圣灵充满，除了有智慧以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他们都不是本地的讲犹太话的人，他们什么都不是那些土生土长的。那最后一个人呢？还尼格拉还是什么？还是一个从安提阿来的一个外邦人。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外邦人，后来加入了犹太教，那后来信了主。那安提阿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以后会多次讲到。那这七个执事呢，都是讲希腊话的人，他们的名字都是希腊文字。显然，这些人都是以前都是在国外生活，后来信了主以后就搬回到耶路撒冷地区。那上面提到过，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很多有资格、有能力出来担任执事的这样的人，而教会呢，没有去选择那些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而是选择一些选了6个从外地来的犹太人，还加上一个外邦人，这样做有什么重要性？上面我们也讲过，从外地来那些讲希腊话的人在向那些本地人发怨言，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那想想看，那些讲希腊话的弟兄姊妹有意见， 那些讲希伯来话的弟兄姊妹会怎么想？按照我们一般人的逻辑，一般人的想法，我们假如要选择童工的话，我们会不会去选择那些发原野的人？会不会？我想不会的哈。但是在教会当中，恰恰是从外地来的弟兄当中来拣选了七个人，并且还拣选了一个外邦人。他们这样做当然有圣灵的引导，神赐智慧给使徒们和其他的门徒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有智慧的做这样的决定。那使徒们这样做的可以什么？可以让教会更加合一，更容易让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一起来参与服事。那当时教会这样的做，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想看我们自己找那个同工的时候，我们都找什么人？我们都喜欢找什么人？找那些跟我们对着干的人，是不是？我想我们都怎么找什么人？找那些谈得来的人，对不对？很合得来的人，是不是？那样什么？那样同工的时候服侍容易嘛，是吧？比较好做事儿。但是呢，那样的同工，他可能是我们的服侍的好同工，但是呢，不一定是生命的好同工。这话怎么理解？跟我们脾气相合、谈得来的人一起同工，不需要面对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不需要去面对那些差别，做事比较容易，效率很高。假如说跟那些跟我们差别很大的人在一起做事儿，会怎么样？很麻烦，是不是？是很麻烦，很不自在，好像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呢，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成长，跟那些跟我们差别大的人在一起同工，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教会同心拣选了一些六位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加上一位外邦的人做执事，让他们来负责管理教会的基本的饭食。那么这样呢，使徒们就有精力去什么？去专心的去祷告，去传道。那接着呢，教会要为这七个人呢做一个仪式，按手的仪式。使徒行传六章六节，叫我们站在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七个执事呢，站在使徒面前，是谁让他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让这七个人呢站在使徒的面前，他们把这七个人呈现到使徒们面前。那被这选的七个人呢，是什么？是全教会的事儿。每个弟兄姊妹呢，都有责任给他们一起来搭配。所以在教会面前呢，使他们要公开的用按手这个仪式呢，为他们祝福，为他们预备出来服侍，来服侍弟兄姊妹。那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讲究这个仪式的事情，但是有几个重要的仪式我们会持守，我们会遵守。因为什么？这几个仪式的话，都是要么是耶稣自己吩咐的，要么是使徒啊，使徒们所吩咐的。那么艾利长老跟执事呢，就是其中一个。那这样的仪式呢，是神借着使徒们所设立的。所以这个艾利的仪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提醒那个被艾利的人啊，执事或长老，那么自己是被神感动呼召出来的，愿意在什么，在神面前立志，愿意作为神的忠实的仆人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另一方面呢，弟兄姊妹借着这样参与，表明什么？我们愿意跟这些被爱的人呢一起来祷告，一起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见证主。那除了长老啊执事的爱立仪式以外，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教会还遵守其他的仪式？有什么仪式？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做了一个，是不是洗礼跟圣餐的仪式？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吩咐的两个仪式，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那洗礼呢，是一个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愿意做的一件事，表明什么？是他一个信主人在公开的愿意在人面前向啊来宣告说，我是一个已经认罪悔改的人，我已经是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这一生我要让他来管理我。那浸水礼这个仪式本身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那被受洗的人呢， 到水里的时候，是表明什么？表示他跟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那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表明他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啊，他成了一个全新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么圣餐的仪式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设立的，借着这个仪式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洗净了我们的罪，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出来。那这个枣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这个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呢是代表他的血。所以借着这个仪式的话，也表明他会再来啊。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会从死里复活，并且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不会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国里面。那另外一个仪式呢，是叫婴儿奉献礼。婴儿奉献礼有些教会也会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教会以前也做过。那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撒母耳的父母就把他奉献给神。那父母将自己的孩子呢奉献给神啊，借着这样一个仪式呢，来表明要愿意让神亲自来管理，让孩子一生里面呢都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啊，被他使用。那我想有些人呢对这样的仪式有点误解哈，会觉得我这样让那个婴儿让孩子参加奉献礼以后，是不是以后要孩子要作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作为牧师、宣教士，是不是这样的？有这种可能哈。但是那不是焦点，焦点是我们愿意把孩子就是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愿意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做主，让他来管理他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以后你参加了奉献礼以后，他真的成了牧师，真的成了宣教士、传道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很高兴啊？是不是？可能有人不太确定哈。假如不确定的话，要想看是什么原因。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教会设立执事啊，对传福音有什么影响呢？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说，整个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啊，神的道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好消息，兴旺是广传，神的福音被广传。那么这里讲是耶路撒冷城的人信主人呢，数目不仅仅是增加了，而是什么？加增的甚多。什么叫甚多？有很多很多。不仅如此，这里还特意强调，里面有些特别的人信主了。什么人？祭司，连祭司都信主了。不，这不是讲了几个祭司啊？怎么说的？有许多祭司，是不是？有很多祭司。你看了福音的大能，把当时以色列人的献祭系统，对他们有个很大的冲击。你想看，祭司都信主了，还有谁给他们献祭？还有没有人献祭？非常奇妙，神福音的大能彰显出他的这样的奇妙的能力啊！他可以改变人的心，改变任何人的心，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谦卑，他就可以改变任何人啊，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那从这类经文们可以看出来，神设立的执事神的教会设立的执事以后，神的福音被更有效的传递。什么原因？实际上很简单，使徒们有精力什么专门去祷告，专门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其他的同工被调动起来，各顺其职，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参与服事。也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假如我们愿意相互支持，彼此来搭配，这样就会更好的会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啊，让神的福音更加广传。那作为神的仆人，在参与服事的时候，除了愿意尽心各任其职，除了同心合一的心以外，还需要什么呢？神的仆人们需要持守神的话语，需要持守神的真理。第六章第八节，斯提凡蛮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么从这儿，从这一章这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实行在第十章那一章结束的地方，专门是描述斯提凡和他所行的。那么作为教会的执事，很显然斯提凡不仅是管理饭食，他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服事。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斯提凡大有信心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上面我们也提到过，被圣灵充满是他被圣灵掌管顺从圣灵的引导。 那他的信心，斯蒂凡的信心会体现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他有智慧，有胆量啊，向那些宗教领袖们挑战。斯蒂凡呢，不仅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不仅是一个有智慧的，不仅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这里还说什么？他是满得恩惠能力，满得是充满，恩惠的当然是恩典。斯蒂凡呢的能力呢，在下面经文会提到，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有能力宣扬神的话语，并且呢对人呢充满怜悯之心，对人有恩典。所以斯蒂凡心里面充满了恩典，对谁充满了恩典？当然是对别人，不是对一般人，他是对那些逼迫，对那些仇视他的人，对他们充满了恩典。因为斯蒂凡他自己先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愿意把这个恩典与别人分享，与那些敌对他的人分享。那神给了人什么恩典？就是在使徒啊行传前面所讲过的，神主动怜悯人，主动怜悯我们，爱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罪债，把我们拯救出来。那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呢，当然是神是期望我们这些人愿意对别人也能有怜悯之心，也愿意跟别人去分享神的恩典。因为斯蒂凡啊，他愿意被圣灵掌控，他心里面充满了能力啊，让他有能力去分享神的这个恩典。那斯蒂凡的能力具体有什么表现呢？一方面他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另一方面呢，那当然这个地方第八章第六章第八节这儿没告诉我们是具体是什么，那从其他的经文可以知道，一定是跟疫病赶鬼啊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斯蒂凡的能力体现在哪里？他有能力宣讲神的话语。那我们看斯蒂凡宣讲神的话语带来什么结果？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九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这里讲了有三种不同背景的犹太人，还有他们的会堂。那第一类人是什么人呢？叫啊利百地拿人，这些人呢曾经是被罗马啊帝国呢啊掳去做奴隶，后来得了自由。第二类人呢是那些北非，又从北非来的，北非就是古利奈、亚历山大，也是今天的什么利比亚、埃及那个一带地区。第三类呢是来自基利加和亚细亚，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两个省，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说使徒保罗呢自己就是来自那个基利加的大树那个地方。那个使徒行传后面第七章经文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很可能就在那些辩论的人当中，因为他后来参与了杀害斯蒂凡的事情。那这三类犹太人呢都以前都住在别的国家，他们后来来到这个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除了会讲那些讲他们本地的语言以外，他们也会讲这个希伯来语。那么这些外来的来到这些外来的这些这三类不同的犹太人呢，是什么人？跟前面那些我们讲的不一样的啊，这一群是没有认罪悔改的犹太人。那么这些有不同背景的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来与使徒提凡一起来辩论。我们可能会问，什么原因是使提凡啊，不是使徒，也不是其他的执事们？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讲。我们知道是什么，知道使徒提凡是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这里呢，那些人在跟使徒提凡辩论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他辩论的话题焦点一定是跟耶稣基督的名有关系。在前面，因为我们也讲过几次，使徒们已经多次宣告拿撒勒人耶稣呢是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待的救主弥赛亚。很显然，那些宗教领袖们还有这些外来的是犹太人，他们并不认同使徒们和使提白所传讲的。那么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六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使提白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么这里的众人当然是上面提到那些什么从外地来的还没有信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抵挡不住斯蒂凡所说的。那么斯蒂凡在靠什么说话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啊。那这里说的智慧当然不是人的智慧，是来自神的智慧。显然斯蒂凡呢不是在靠自己，他是在什么？ 号赐智慧的灵，圣灵在说话。那这里他显然是他顺从圣灵的引导啊，被圣灵掌管，所以他说出来的话都是什么？都是被圣灵引导，都是圣灵借着他在说话。那些人在真理上没办法与史蒂凡辩论，没法胜过，那么他们会做什么呢？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诬告、来陷害史蒂凡。六章的第十一节，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过摩西和神的话。那么这些外地来的犹太人就什么？因为他们辩不过史蒂凡，就花钱买了一些人来要诬陷、要控告他。那他们控告史蒂凡什么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两方面，有两个罪名，一个是他们第一个是什么？诽谤摩西，还有什么？诽谤神，这是很大的罪名。我们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最伟大的领袖啊，他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神也借着他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律法记下来。那诽谤神呢，就是更严重的罪，那会被判为死罪的。不仅如此，那些人还从另外两方面来陷害、控告史蒂凡。使徒行传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他们又松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啊，所以这些外来的这些犹太人在松动百姓、文士时，啊，祭司长，结果就是有人来把史蒂凡抓住，又带到了公会去，并找了一些假见证人来陷害他。他们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他们控告史蒂凡践踏了圣地啊，圣所，这儿讲的就是圣殿。第二呢，他们说史蒂凡践踏了神的律法。那这践踏就是诽谤啊，就是亵渎。他们不仅说是啊，史蒂凡亵渎了这个啊圣殿和律法书，说是他是常常持续不断的在亵渎。那这两个控告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具体他们是如何来控告史蒂凡的？六章的十四节这里说，我们曾听他说啊，这拿撒勒人耶稣呢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所以那些人控告的理由呢，是因为史蒂凡同意啊，认同宣讲耶稣讲过的话。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史蒂凡跟耶稣一伙的，都什么跟着史蒂凡，跟着后面是亵渎圣殿啊，来亵渎神律法。那史蒂凡我们知道，他跟耶稣的确是一伙的，的确是一起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亵渎圣殿，也没有亵渎神的律法。所以在那些人看来啊，那主耶稣是如何说的啊？所以在他们看来，他们耶稣以前怎么讲话的？他们说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曾经说什么要毁坏此地？这个此地就讲了什么圣殿？他们说耶稣曾经扬言要毁坏这个圣殿。第二呢，他们说什么？耶稣要想改变摩西律法。那当然了，这个都是他们的诬告。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那另外，史蒂凡呢，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不会讲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去改啊耶稣讲过的。那主耶稣的确说过关于毁坏圣殿的话题。那他也的确说过关于律法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会去毁坏圣殿，也没有说过他会去改变神的律法。相反，他告诉人，他也来说要成全律法，要重建神的殿。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这样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毁坏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在说呢，是以宗教领袖们以为首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拆毁神的殿，而他呢，而耶稣自己会在三天之内又把这个殿重新建起来。这有一个注解，主耶稣这儿说的这个三天之内把圣殿建起来，是指着他身体说的。耶稣当时在预言，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会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复活的身体呢，成了神的殿，所以就不需要物体的圣殿了。因为什么？他成了圣殿以后，我们就借着他，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 那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毁坏了神的殿？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那第一是什么？四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那些宗教领袖们带着众人呢，把神的殿污秽，在那让人在那做买卖，污秽了神的殿，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失去了它原来的功用。这就等于什么？毁坏、玷污了神的殿。第二方面呢，在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被罗马军队彻底毁坏。虽然说以色列人没有直接参与，但是这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他们把圣殿的变得污秽了，已经失去功用。说神呢记得罗马人说的，把那个物体的圣殿毁坏，因为真的殿迎来了，耶稣迎来了，就不需要不需要那个。所以回到使徒行传第6章，那些外来的不认识神的犹太人呢，他们诬告斯蒂凡是他污秽了圣殿。这是非常严重啊，极为严重的罪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控告说，他同意耶稣所说的要改变摩西律法。那上面讲过多少事，他们诬告斯蒂凡呢，说诽谤耶稣摩西。现在又说他们他要诽谤什么？要改变摩西，记得摩西立的律法。所以这一条也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罪。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刚才讲，主要是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要改变，要什么，要废除律法，也没有说过要改变。在马太福音5章17、18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在对门徒们讲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变得完整化。所以呢，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呢，那些从外地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从四个方面来控告斯蒂凡，他们的控告呢，包含了跟宗教有关系的所有的领域。他们从哪四方面控告？控告他诽谤摩西，诽谤神，玷污圣殿，还有什么？要改变摩西律法，所以这四项罪呢，任何一项罪成立的话，都可能是死罪，何况他们什么控告他犯了四个罪。那斯蒂凡对这些人的控告的反应是什么？使徒行传5章第15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公会里聚集的人呢，在那儿定睛看斯蒂凡。什么是定睛？仔细看，对不对？目不斜视，注意力非常集中。当我们有定睛看一样东西的时候，说明这东西非常重要，对不对？让我们好奇，非常有吸引力。那么，公会的人他们看到什么了？他们看到史蒂凡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这个描述极为特别。那从这个描述来看，当时史蒂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心里一定非常的镇定，对不对？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那些人在极力的诬告他，在定他莫须有的罪名，史蒂凡呢，竟然一点都没受到影响，而像天使一样那样平静，那样安详，一定超过了那些人的想象，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想想看，假如我们被诬告，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被别人诬告说，比如说诬告了，被别人冤枉或者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坐不住，对不对？我们马上什么？脸红脖子粗，对不对？马上迎头痛击。史蒂凡呢非常不一样，在别人诬告诬陷之下呢，他非常冷静。那些人看他像天使一般，很少有人看到天使，包括那些控告他的人。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除了神以外，这个天使是最大的，在他们看来，天使高过一切。那些人竟然看到史蒂凡像一个天使一样。这样的描述，真是对他们来讲，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被诬告、被控告这样一个人。斯蒂凡的确不是一般人，对不对？上面提到过，他是一个大有信心，是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个愿意持守神真理的人。所以，斯蒂凡在这个时候，他的表情、他的面部表情，对那些人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回应，他的表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不需要讲话，他的神态就可以什么，拨到他们， 就可以让那些人刮目相看，就可以让那些人目瞪口呆。那么在第七章的经文里面，斯提凡在那里会从四方面继续与那些控告他的人来对峙，让那些人的话呢哑口无言。那下一次我们会讲第七章的经文。那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对，他对我们的期望就是我们能够忠实。那忠实的仆人，他行出来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生活的表征？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是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恩赐，有人有关怀，有人有牧养，有人是有什么传福音，有人管理，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神把我们这些不同人放在一起，放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彼此来搭配？我们当什么愿意各尽其职？那神忠实的仆人第一个表征是一个愿意什么各尽其职，根据神给的恩赐呢，各自发挥自己的功用。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1、12节那里，保罗神迹的保罗告诉我们，神给他的仆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他的教会那让神的教会得到建造。神的仆人仅仅各尽其职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第二个表征，是需要愿意彼此同心，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参与服事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维，我们这样一群不同的人在一起，需要彼此来体贴，彼此来鼓励，同心合意一起来参与。神宗师的仆人还需要一个什么？需要持守神的真理，持守他的话语的教导。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呢，我们信徒人受到的压力，受到的这种冲击越来越大。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在神的话语上妥协让步。假如我们要想要持守神的真理，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明白，自己要来研读神的话语，被他的话语常常的喂养。当我们自己能够辨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什么？等到我们自己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辨别真假，才可能为真理来守望，让神的教会得到益处，让神的名得到益处。所以盼望每个人，每个信主人呢，都愿意能够成为一个忠神忠实的仆人一起来被他来塑造，被他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天父，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弯曲悖逆，都是与神为敌的言论环境，天父帮助我们在这个悖逆的环境里面能够常常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能够真是愿意忠心于你的托付，愿意为你的真理来做我们当做的，帮助每一位，特别是我们会软弱灰心，请你真是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弟兄姊妹在身边一起来提醒，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也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